让我们来认识这一位上帝。那在这位有权的上帝面前，这位圣洁良善的主的面前，我们就生命就有安稳，生命就有根基。这一位有能力的上帝，却也为我们的缘故，为我们的缘故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的缘故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恶和刑罚。主啊，为此我们赞美你的恩典和慈爱。主啊，让我们怀着永恒的盼望来更热切的投奔你，知道说你不仅救了我们，还要再救我们，直到新天新地，直到你再接我们到你那里去的日子。主啊，使我们长存信心和盼望，过在世寄居的每一个日子，知道说我们这些有盼望的人，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来学习，我们是来认识那一位主。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来学习，是透过你的圣言更加的来认识你和亲近你，好指教我们学习如何更多的来顺服你的命令，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跟随你，跟随你让我们所跟随的这条永生的道路。感谢主，将下面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诗篇是一篇非常，如果要录音的话就拿近一点，效果就好好多。
诗篇呢是一篇非常独特的书哈。我们平时读诗篇的时候多不多？我们可以回应一下哈。我们平时读诗篇的时候多不多？
多。
多哈。你通常读诗篇是什么时候？早晨哈。对，作为灵修对吧？是。诗篇作为灵修是非常好的这个素材哈。为什么呢？因为诗篇本身呢，它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么讲吧，它是一个个人性的生命于，下面你帮我擦一下好吧，就个人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在上帝面前来亲近上帝的一个典范哈。所以呢，你去读诗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跟你去读其他的书卷的不同点？比如说读诗篇跟读福音书有什么不同？福音书是一个一个的事儿，对吧？它记载了一个一个的事儿。那诗篇呢？诗篇呢比较像是诗，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喜不喜欢读诗哈。中国人其实是读诗的这个时候是比较多的，古诗对吧？就有很多的古诗。那很多人这个恋爱的时候都写过诗对吧？诗以言志，诗歌呢有的时候是更好的表达一个人内心的一个活动，它比其他的文体表达的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文体你要是议论文或者说说明文或者说甚至包括记叙文呢，你都是在平铺直叙的说一个事儿，对不对？但诗歌不一样，诗歌带有丰富的情感或者丰富的那个画面感啊。比如说呢，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找到诗篇23篇好吧。这篇诗篇应该大家都非常的熟对吧？好，我觉得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卫的这首诗哈，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大卫怎么说呢？大卫在这篇诗篇，我觉得这篇诗篇写的真是太好了哈。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 永远。这诗写的美不美？哦，很难找到历史类的诗，很难找到像这首诗写的这么美的哈。大卫开篇怎么说？他做了一个比喻，对不对？什么比喻呢？牧人和羊，对不对？各位，你知道大卫的职业是什么？
牧羊。
对，大卫以前就是一个牧童，牧童特别了解牧人和羊之间的关系，对不对？牧羊人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是羊。牧羊人眼中最珍宝的就是羊，所以他第一句话说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的意思是他是牧羊的人，我是他手底下的羊。他为什么不致缺乏，不致危险，不至于流浪呢？不至于那些光景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牧羊人在牧养他，对不对？那你会发现牧养这个词很有意思哈，牧养是比较像养育的，牧养不是圈养，圈养是什么？喂上饲料，喂上水就走了，对不对？你就喂饲料，喂水就可以，那是圈养。牧养呢？牧养意味着你时时刻刻都得怎么样？跟羊在一起，时时刻刻你的眼睛不能离开羊，你要把它这块青草吃完了，你得带到它吃下一块，对不对？如果有狼来了，你要警醒；夜晚来了，你要赶它到圈里去。太阳清晨升起来的时候，你要打开圈门，然后跟着它一起去散步，对不对？牧养还意味着一件事，就是你时时刻刻跟它共同经历每一件事。刮风的时候，你跟它一起经历；下雨的时候，你跟它一起经历，对不对？艳阳高照的时候，你还跟它一起经历。这个就是牧养，所以跟圈养的不同就在这里。所以呢，所有的一切羊群所经历的都是牧羊人自己亲身经历过一遍的，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写的特别美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接下来他怎么说呢？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个画面美不美？这个画面丰盛吧，这个田园牧歌，对不对？牧童短笛，有一个一片大的青草地，羊群或躺或卧，当他们吃饱了青草，他们就或躺或卧的在那里安歇，对不对？所以他不是说他让我在草地上吃草，他说他领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然后呢领我到，他不是说水边那么简单，是可安歇的水边。什么样的水边可安歇？在古代狼群、虎豹都是出没的，对不对？可安歇的水边意味着那里啊没有危险，那里是安静的，是祥和的，对不对？然后呢，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对，他不仅讲到那个关系哈，他还讲到说，那前面如果照顾我一切所需的话，他还牧养我的灵魂。一个人的灵魂是沉睡的还是苏醒的，是很大差别的啊。他的灵魂是一个苏醒的状态，他走的这条路是一个义路的状态，而不是走向灭亡的、走向危险的、走向崎岖的啊。然后他接下来说：“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哦，我觉得大卫太会比喻了哈。他不是说我经过一个山谷，路很难走，路很崎岖，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什么意思呢？死荫是什么？如果一条道，一条山路，路两旁长满树荫的话，那个树的叶子遮蔽阳光，那个阴影就叫做树荫，对不对？好，那叫树荫。但是什么叫死荫呢？你就把树换成死，就是死亡笼罩我的生命的那种阴影，是不是一种人生绝望的、悲伤的、无助的状态？死荫的幽谷啊，你说鸟语花香的树木花香遮盖的这个树荫幽谷是那样的，对吧？死荫的幽谷意思是死亡、绝望那种这个悲伤或者说这个绝境笼罩的这条路，我虽然经过这样的时候，人生艰不艰难？艰难。但是他说也不怕遭害，经过这个我都不害怕。为什么不害怕？ 因为陪你走死荫幽谷的不是羊独自一个人走，是牧羊人随着他一起走，牧羊人在前面领着他一起走。各位，你知道真正的牧羊人哈，都不是在羊的后面的，而是在羊的前面的，就他领着羊群往前走，领着羊群往前走，就是他得先经历，羊群在后面再经历，他得先走过一遍，羊群再走过一遍。因为你与我同在，然后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啊，在这样绝望的境况当中的时候，牧羊人的杖和竿在引导他，对不对？在安慰他，在保守他，在保护他。牧羊人的杖和竿是干什么用的？是探路用的，是打老虎用的，是打狼用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保护群羊用的。所以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管教群羊用的，但它更多的是向外的一个保护群羊的动作。对，很多人说，哎，你的杖你的竿大概就是打我身上的时候都安慰我，其实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文是保护的工具哈。当然那个杖和竿当然也可以引导群羊，那个没问题，但更多的它其实是征战的啊，打群羊的，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哎，这个场景是什么意思？各位，你有没有跟敌人打仗过？可能我们没有哈。你有没有看古装剧的时候，或者说两军对垒啊，十万大军这边五万那边五万，锣鼓喧天啊，剑拔弩张。那个时候你说谁能够在两军阵前，在敌人面前我摆上满汉全席，在那里喝着小酒，在那里这个在那里那吃喝，有没有人可以这样干？没有，对吧？空城计他也是装的，对不对？诸葛亮那样仙风道骨是装的哈，他不是真的，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刻他们会紧张，会不安，会绝望，会忧虑，对不对？紧张不，因为那个时刻在敌人面前是会紧张的，是会忧虑的，是会有很多的焦虑的，对不对？但是他说，你在我敌人面前我摆设筵席，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已经注定把那个场胜利，把那场丰收，把那场收获摆在了我的眼前。哦，这个图画太美了，对吧？然后他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又是两个场景哈。用油膏头表明什么？在旧约用油膏头从来都是祝福他的一个场景。先知祭司君王按例的典礼是要用油膏头的，然后呢他蒙福被人这个祝福可以用油膏头的，所以他是一个蒙福的，或是人生最喜乐最重大的典礼的场景的，是这个意思。用油膏头是这个意思，人生最美好的那个场景的。然后你使我的福杯满溢，哎，福杯满溢，它原文当中是杯满溢，对，它福杯满溢就好，我的福分就好像我杯中的那个美酒一样，已经溢出来了，啊，我的福分就好像倒满我杯中的那个美酒已经往外溢了，它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会发现，油膏头跟福杯往外溢，它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流淌，都是遮盖他的生命。一个遮盖从头往下流的一个遮盖，就是全部覆盖了他的生命，整个的生命。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是个陈述，不是诗歌的那个。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表明他的那个立志，对不对？你说这个诗篇美不美啊？太美了，对吧？啊，让我这样说，这个就是诗歌的题材，这个就是诗歌所能达到的意境。但如果我们把这个诗歌啊换成另外一种文体，换成一个记叙文的话，应该怎么说呢？你会发现那个美感基本上就失去了啊，基本上就失去了。因为诗歌呢，它更多的是在这里帮助我们来体验到诗人当时的那个心潮澎湃，那种心灵的体验，那种对上帝的那个赞叹、敬畏和敬拜。这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那个体验和赞叹，心灵的那个激动和澎湃啊。那有的时候信仰呢是需要这个的，就你的心灵被激动起来，被激励起来啊，被你知道人的心什么时候会被激励起来？就是你大 大大的喜乐的时候，对吧？或者你大大的激动的时候，啊，比如说你结婚典礼上，比如说你这个很多年前我们这个我们同学这个大学室友追一个女孩哈，追了两年没答应，突然有一天答应了，哇，这个你在宿舍里跳舞激动的，他那个时刻他盼望的东西，他整个心被激动了起来，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你生命最高兴的时刻，最喜乐或者最满足的时刻，你会用诗歌来表达，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诗篇不可或缺呢？因为这个帮助我们，信仰不仅仅是认识它是对的，信仰还要体验到它是好的。我再说一遍哈，信仰不仅仅认识到这个真理是对的，你认识到它是对的，当然这是信仰的一部分，你的信仰还要你的心灵真实的活泼的体验到它是美的，它是好的，它是激励你生命的啊。对，所以呢，这个诗篇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是特别的适合灵修。灵修是什么意思？问大家，灵修的意思就是说，让你的心灵在这一个操练的过程当中更加的有活力，其实就是灵修。灵修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就是修整你的心灵嘛，或者修炼，或者修炼这个词不太好哈，就是这个操练，或者说其实是栽培吧，其实是栽培你的心灵嘛，啊，其实就是灵修的意思。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灵修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诗篇的原因就在这里，就帮助我们进入到诗人的那种情感当中去。各位，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不冷不热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信仰是枯燥乏味的，对不对？别人觉得说，哎，主，这真摸不着主，看不见神，感觉祷告他也不知道他听没听，感觉离他好远。我们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对，有过。当然这个是假的哈，神爱我们，这个是真的哈，神为我们舍命已经发生了，对吧？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呢，你要知道关系是真实的，但是呢，当你心灵体验感觉不到的时候，人就难免软弱，人就难免惶恐，或者人就难免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好像与神有距离。那么诗篇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心灵进，如果我们自己无法进入到跟上帝那个亲密的关系当中去的话，那么诗人帮助我们进去，因为他在那里面已经待过了，对吧？他用这种的画面感，这种的心灵的体验，我们要去体会说诗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画面感和这种心灵的体验。那诗人的心灵体验和画面感在某个角度来讲也代表了我们，对不对？他是可以有这种代表性的，就他可以有，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有。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带入进去。因为对大卫来讲，耶和华是这样的上帝，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嘛，因为同样的身份嘛，对不对？大卫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对不对？在这一点上是绝对是一模一样的。虽然大卫是君王，你不是，这个是不一样；大卫是先知，你不是，这个确实不一样。但大卫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这个是真的是一样的。对，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这就是诗篇的功效。第二，你如果去细读诗篇的话呢，你会发现诗篇有好几种主题。谁帮我们复述一下，总结一下诗篇有哪几种主题？啊，
悔改认罪。
OK， 我先说那个哈，赞美这个主题有吧？
嗯。
你们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读赞美的诗篇自己不太容易进得去？有没有人有过这种体会？就感觉哦，大卫赞美上帝赞美的多好，但是我怎么觉得好像跟我还是有点距离？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至少我有着很长一段时间是有的哈。对，就感觉有很大的距离。我这样说哈，当你很难感同身受和进入到里面去的时候，你看大卫赞美上帝，大赞美的特别多，对不对？赞美上帝的创造， 赞美上帝的救赎，赞美上帝的慈爱，赞美上帝的工作，赞美上帝立他做王，赞美上帝带领他这个兴盛，赞美上帝在痛苦当中帮助他，等等等等都有，对吧？各位，问大家，你什么时候赞美会比较多？你什么时候会赞美一个人？大家都没有这样的体验吗？啊？对，认为他很美的时候，还有吗？这个姊妹怎么说？
心情好的时候。
心情好的时候。OK。OK。得胜的时候。OK。得恩典的时候。哎，你们都没谈过恋爱吗？哎，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会不会赞美对方？
就是很欣赏一个人的时候要赞美。
对对对，这个就他深深的吸引你的时候，对不对？啊、
嗯
哦，你写那些这个赞美的句子啊、哦，你又温柔又良善，又可人，又怎么样，对吧？又漂亮又大方又美丽，对不对？
嗯。
啊、你们都写过没有，弟兄们？啊，都没写过，对吧？啊，这个对，还是要学习做诗人哈。对，是。所以呢，你知道，当你赞美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你看到了他的美，对不对？他深深的吸引了你，对吧？或者他深深的让你震撼，啊、给你带来极大的这个惊奇，对吧？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不太会赞美，是因为我们不够欣赏上帝。我们上帝那么美，我们都发现不了，或我们发现美的眼睛太缺乏了。啊，那诗篇呢就帮助我们来发现美的眼睛。各位，整个宇宙最美的是什么？有两样哈。整个宇宙最美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整个宇宙最美的第一是上帝，啊，第二也是跟他有关的，就是上帝的话，第三是上帝所做的什么工作。如果你看整个宇宙的话，太美了啊，你看那个，甚至包括那些这个九寨沟了，那些东西都太美了。上帝的创造那个工作，上帝的话和上帝自己是最美的，整个宇宙哈，对，非常的美。OK， 所以呢，美是跟这一个发现美的眼睛，就是你真正认识到它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是赞美，还有呢，第二类很大类的诗篇是感谢上帝。这个诗篇也充满了很多感谢的诗篇，对不对？感谢的诗篇，那你怎么才会感谢呢？我又跟赞美有类似的，对吧？你怎么才会感谢？你真的认识到了他的恩典，你才会感谢，对吧？就你真的那个恩典，它是很深深的触动到了你的生命，那个爱是深深的这个触动到了你的这个生命，帮助到了你，或者给你带来极大的满足、极大的安慰，这个时候你会感谢，对不对？啊，我让你们平时说谢谢说的多不多？你说过最大的感谢的话，是在什么场景下？我回顾一下，有没有？各位，这个需要唤起我们的这种感谢的心哈。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感谢，对不对？我们也不太容易赞美，我们都不太容易表达情感哈。对，那诗篇帮助我们要表达这种情感。有的时候我们对上帝不太容易表达情感，对人也不太容易表达情感。对人是平平的，对上帝也是平平的。那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那我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因为感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中国呢有一句话，你们有没有读到过或者看到过类似的情节？有一个人犯了杀头的大罪，欺君之罪，要被诛九族或者要被怎么样，反正杀头的大罪，突然有一个人他来代替你，或者他把你给救出来了，让你不至于死，他不仅救了你，还救了你一家十八口啊，然后把你从法场救回来了。这个时候那个被救的那个人通常会怎么说？救命之恩，从此小的甘愿做牛做马，对不对？从此小的甘愿做牛做马啊，报答恩公，对不对？ 他那一刻感恩是很真实的，对不对？啊，所以你要知道，缺乏这种感谢呢，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恩典认识的还不够。就上帝的恩典，对我们的恩典，超过了我刚才描述的那个场景。在某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应该从此对上帝说，从此愿意做牛做马，对不对？报答上帝的恩典啊！但是呢，上帝却不让我们做牛做马，上帝却让我们做什么？做他的儿女，做他的儿子啊！这个其实是更大的恩典，对不对？啊，这个恩典有的时候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本应该做牛做马都报答不了他的恩典，但他居然让我们做他的儿子。所以呢，对感恩来讲呢，我们也需要有更深的来认识到上帝的救赎、恩典和慈爱。那如果这个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感恩，那第三类是什么？赞美、感谢，还有呢？认罪的经文，对不对？认罪的经文其实是这个非常多的哈。那特别是大卫认罪的经文特别多。啊，认罪的前提是什么？我倒是觉得认罪跟认识自己几乎是同义词，就认罪啊，跟认识自己几乎是同义词。我不说完全等同哈，就认罪的前提是认识自己。人一旦认识了自己，就只能认罪。人越不认识自己，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对不对？一旦认识了自己，就会发现说，哇，我真是太糟糕了。大卫说的更狠哈，大卫说什么？人算什么？是人算什么？我们在你的面前不过是怎么样？对，我们实在是不算什么。对，大卫说，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大卫说的非常的深刻，对不对？大卫说，我若犯了罪，求你责打我，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哇，这个其实是他深深的在那里依赖上帝，对吧？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啊有了罪。他的意思是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罪人。我会觉得这些呢都是深，首先这些呢是非常的符合圣经的，但是它本身就是圣经，不用符合圣经了，它是非常宝贵的真理。为什么？因为历史历代的人坦白来讲呢，很难像诗篇对人的认识那么深的了。我会觉得苏格拉底对人的认识已经很深了，但诗篇对人的认识远远超过了苏格拉底。对，诗篇对人的认识几乎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没有之一，就是最深刻的啊！如果你去仔细的去读诗篇的话，哇，他对整个人的剖析，因为诗篇常常讲到我的心呐、啊，对不对？我的肺腑，我的心肠，我的心呐、啊，你曾对耶和华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对不对？就诗篇常常对着自己的心说话，就好像他在自言自语一样。大卫说：“我的心呢、啊？”他其实是在什么？不断的面向他自己的心，对不对？是，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篇幅。如果我们常常不认罪的人，信仰就永远会很肤浅。认罪可以让我们的整个信仰灵性进到更深一层的地步，让我们更深的投奔主基督。啊，那这是认罪的那个诗篇。那还有呢？
祈求。
好，
祈求。祈求，祈求神的帮助啦，祈求这个上帝来帮我解决这个困难啦，祈求我生命遇见这些东西，祈求上帝的同在啦，等等等等。祈求的诗篇篇幅也是不少，对不对？那祈求意味着什么？祈求意味着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深深的依赖上帝，他深深的依靠上帝，他知道说他的生命不是自己做主的，不是自己做王的。因为大卫本身是一个王，对不对？王一般很难求人，为什么？王一般都求自己，对不对？因为王的命令嘛，随心所欲，
我想干什么搬到圣旨就可以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对不对？那大卫做了祈求的诗篇也是很多的，对不对？那他祈求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这个王之上，他知道有一个真正的君王，有一个真正的王啊，掌管着他的生命啊，祈求。还有一类呢，赞美、感谢、认罪、祈求，应该就这些对吧？当然还有一类文体是祷告哈，但是祷告呢，它是在这几个方面的，有些祷告是赞美，有些祷告是感谢，有些祷告是认罪，有些祷告是祈求，但很多是祷告的，对吧？啊，对。啊，有些本身就是诗歌，啊，调用琉璃歌，交于灵长，很多他就标着调用琉璃歌，交于灵长，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来唱的，用来唱的。灵长是什么意思？对，唱歌的大概就是诗班长，大概类似的，就是歌舞团的团长，类似这种哈。对，灵这个字哈，它是一个古汉语的字哈。我看你说名伶是非常有著名的什么？对，唱戏的，在古代非常著名的唱戏的舞蹈舞者，或者说这个那些艺术工作者叫名伶啊。那交于灵长，这就是这个意思哈。好啊，我是简单的大体的介绍了一下诗篇的这个哈。还有一类诗篇，你们有没有发现叫做？诗篇有大概有几个作者，大家知道哈？第一个最大篇幅的作者是谁？
大卫对吧？对，大卫大概一个人占了大概接近一半哈，一多半哈，79首还是70多首？
七八十首，
对，应该是70多首。嗯，那另外还有谁呢？
亚撒
对吧？
我突然忘了怎么讲。
一个辅助一个，还有一个参，四参。
一个辅助一个，四参。
对对。
辅
助
打
拉一个参。对，这里。然后呢，还有就是可拉后裔，对吧？
对。
可拉后裔。后裔哈。可拉后裔指的是谁？就在旷野背叛摩西的那些可拉那些人的后代，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那群祖先背叛神、背逆神的人，最后却写出了很多的很美好的诗歌，对吧？啊，还有一类呢，还有一类叫做无名氏，对吧？无名氏还是有一类，对吧？你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呢，就是收录在其中了。那诗篇是一个集子哈，就是它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收录在一起的。还有一类呢，就是群体的诗歌，或者说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类似于国歌，类似于这个整个群体的诗歌，比如说诗篇137篇，对吧？啊，它类似于是整个被掳之后的整个哀歌。整个国家的哀歌啊，所以呢，它是这样的。我记得摩西和所罗门都有，对吧？
摩西有，
就是比较少，但是都有收录在其中的，就是诗篇的作者。所以诗篇的作者呢，还是很多哈。对，还有一类诗歌，就是按题材来讲，大家记不记得叫上行之诗？哎，什么叫上行之诗？哎，大家都很懂啊。上行之诗的意思是，因为耶路撒冷是建在山上的，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嘛，所以呢，当大家走向耶路撒冷，到圣殿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一边走一边彼此对唱的诗歌叫做上行之诗。就一边往上走一边去敬拜的过程当中来唱诗，来歌唱上帝的。
叫上行之诗，诗篇120篇到134篇，15首，对吧？都是很短的诗，但是呢非常美啊，也是非常非常美，有机会可以讲一讲哈。对，那是一套啊，一套诗。我忘了那一套诗是不是大卫写的，还是说就是无名氏，是大卫对吧？对，是的，我找一找哈。对，是都是，有大卫写的，但是呢，也有无名氏，对，就是有大卫，但是也有就是没标作者的。对，好，还有一篇诗篇非常的独特，叫做诗篇119篇，大家有没有印象？对，非常的长哈，但是虽然非常的长，诗篇119篇的主题是什么？176节，对吧？神的律法，它其实是对神的律法的那一个的赞美赞叹，对吧？是，非常的长。然后呢，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呢，算是引言。你会发现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呢，是一种引言性质的。诗篇分5卷，我们一会儿来一起来看视频，好吧？对，好，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看视频。我说
诗篇，
好，
诗篇收集了150首以色列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古希伯来诗词、歌曲和祈祷文，其中有73首是大卫写的，他是著名的诗人和竖琴手。除了他，还有不少人是诗篇的作者，比如亚萨、可拉的后裔、圣殿中其他的敬拜领袖，甚至包括所罗门和摩西，还有1/3的作品出自匿名作者之手。有许多诗歌都在以色列的圣殿中被诗班颂唱过，但诗篇并不是一本纯粹的赞美诗集。在以色列人流亡到巴比伦后的某个时期，这些古老的诗歌就被搜集起来，专门整理成诗篇。这卷书的结构和信息都很独特，如果不从头读到尾，很难发现。想了解诗篇的结构，最好的办法就是按顺序读。诗篇结尾有5首赞美诗，每一首开头和结尾都用了哈利路亚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它是一个命令，让人要赞美亚威，也就是希伯来文中主的意思。中文圣经中经常翻译为耶和华。亚是希伯来文中神的圣名亚威的简写。这5首编排整齐的诗歌真的很像是有人刻意用来作为结尾，难免就会让人发问，这卷书整体上是有设计的吗？如果你留意诗歌的标题，就会发现有5个地方分别被圣经的翻译者写上了卷 1, 卷 2, 卷 3, 卷 4, 卷 5，这样就把诗篇分成了5个主要部分。这样划分是因为每一卷最后一首诗的结尾都有相似的结语，就像编辑附加上的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所以这卷书有一个总的结尾，它的内部结构分为5个主要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引言。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完全独立于第一卷之外。第一卷中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是大卫的创作，除了诗篇一和二，他们出自匿名作者之手。诗篇第一篇讲什么样的人才算有福呢？就是默想律法，以祷告的心昼夜诵读并遵行的人。律法 Torah 简单的说就是教导，更进一步来讲，指的就是旧约开头的摩西五经。在这里，这个词似乎涵盖了这2种意思，这也解释了诗篇分为5个部分的原因。它被看作是新的律法书，用来教导神的子民，他们努力遵行神在第一部律法书中的命令，也要借着诗篇过有祷告的生活。诗篇第二篇以诗的方式表达了神在撒母耳记下7章对大卫王的应许，有一天弥赛亚君王会来，要在全地建立神的国度，战胜列国的邪恶和叛逆。而诗歌的结尾处说， 凡投靠弥赛亚君王的都是有福的。有福这个词正好在第一篇开始就使用了，所以这两首诗都在告诉我们，诗篇的设计是要成为一本神子民的祷告手册，就是那些努力忠于律法书的命令，盼望并等候弥赛亚国度的人。
好，
介绍完。
所以呢，你会发现诗篇是经过了精心的编排的，对不对？诗篇的结尾五首呢，每一首呢它都是以哈利路亚来结尾。哈利路亚的意思呢就是赞美上帝，赞美神。那在整个的诗篇当中的引言部分呢，它特别交代说第一篇告诉我们到底什么人才是有福的人。所以诗篇是甘于告诉你怎么人才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你怎么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的人生。那秘诀是什么？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这个呢就是让人的生命跟神的话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让你的生活被他的话语来引导。所以另外一处诗篇说，耶和华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的话会引导我们。然后第二篇呢，他其实是重述了那个上帝与那个大卫的立约，只不过他用诗歌的方式告诉我们说，那一位弥赛亚君王投靠这一位王的是有福的。各位你发现没有，投靠他话语的是有福的，投靠他的儿子，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对吧？投靠他的儿子的是有福的。所以呢，整本圣经呢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圣道和这个和那一位圣子神所启示的，因为旧约呢他用圣道的方式帮我们不断地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然后呢在新约呢那位圣子亲自来，就道成了肉身。所以投靠他的道和投靠他的儿子的人就是有福的。然后呢他特别提到一点呢，诗篇分为五卷哈，他有意识的对应妥拉的那五卷摩西五经。我觉得这个对应其实很有意思哈，因为那五卷呢更多的是一个律法书，对不对？是刚性的。什么叫刚性的呢？就是不打折扣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就告诉你是非对错的，告诉你要去遵守的，对不对？但诗篇呢是柔性的。什么叫柔性的呢？就是你在明白了是非对错、律法的威严和这个正确之后呢，你需要用心灵去怎么样去体验，你需要用心灵去感受，你需要发出赞叹，你需要发出赞美、感谢、认罪、祈求，对不对？你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心灵和它产生关系。那我会觉得诗篇的作者是被掳流亡期间的人整理的。他们在被掳，各位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写诗篇啊？被掳流亡的人是比较容易的，对吧？因为他们会有很深的心灵的反思，对信仰的反思，对过去的那个梳理，他们整理了这个诗篇哈，整理出来，然后来回顾说他们需要重新回到耶和华的律法那里去。 OK， 我们继续
这两个主题后，我们就可以看看这部小律法书是如何围绕这些思想来表达的。比如诗篇第一卷中间部分的系列诗15到24篇是以呼吁人们要守约作为开始和结尾的，其中16到18篇描述了大卫就是忠心的典范，他呼求神拯救他，神就提升他做王。在另一组对应的诗20到23篇，过去的大卫成为将来弥赛亚君王的预表，他呼求神被高举并被赐予超乎万国的国度。这一系列诗歌的核心在19篇，这是一首赞美神律法的诗，它与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主题紧密相连。第二卷以两首诗作为开始，表达了人们盼望有一天回到锡安圣殿的心愿，这与盼望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意象紧密相连。第二卷结尾的诗描绘了将来弥赛亚君王掌管列国，这首诗呼应了先知书中大量关于弥赛亚国度的信息。诗歌结尾处说，这位王的统治将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对万国的祝福。第三卷结尾的诗是回想神对大卫的应许，背景是以色列民被掳流亡在外，诗人想起神说过永远不会丢弃大卫的家族，所以诗人最后请求神不要忘记对大卫和以色列的应许。 诗篇第四卷是为了回应这段历史而设计的。一开篇，摩西的祷告就把我们带到以色列的起源。金牛犊事件之后，摩西在西奈山所做的就是呼求神施恩怜悯。第四卷的一系列祷告宣告了以色列的神是全地真正的王，他掌管万有，一切的被盗之物、树木、山川、河流，有一天都将被召集起来赞美他，因为神会给全地带来医治、公义和他的国度。第五卷开篇是以一组诗歌再次宣告神垂听了子民的呼求，有一天他会差遣未来的君王战胜邪恶，带来神的国度。这一卷包含两大合集，分别是赞美诗和上行之诗，每个合集都以盼望弥赛亚国度作为结尾，他们都盼望将来神会像出埃及时那样救赎他的子民。两个合集之间是诗篇119篇，这是诗篇中最长的一首诗，是一首字母诗，探索了神赐给他子民律法奇妙与美丽。我们再次看到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主题，律法和对弥赛亚的盼望都集中体现在诗篇第五卷中。再来看看诗篇结尾的五首诗，中间第148篇，万物被召集起来赞美以色列的神，因为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脚是一种隐喻，是指胜利时举起的牛角，这与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的祷告相呼应，他也用过同样的意象。在诗篇132篇中，这个角则象征了弥赛亚君王和他的胜利，这个结尾真是恰当至极。那需要提个醒，如果你不按照次序来读诗篇，有可能会错过一些东西，因为诗篇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诗，大体可以归为两类，就是哀歌和赞美诗。诗人面对人间悲惨之事感到痛苦、困惑甚至愤怒，哀歌让我们向神求助，诗篇中有很多这样的诗。这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世界上的邪恶与灾难时，哀伤的情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也可以向神倾诉。其实在第一到第三卷中，哀歌占了很多篇幅，不过如果你够细心，会看到偶尔也有赞美诗出现在其中。这些喜乐欢庆的诗歌吸引人去注意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们再次讲述了神怎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工，并表达对他的感谢。在第四和第五卷中，赞美诗成为了主导，结尾的五首哈利路亚诗更是诗篇的高潮。哀歌转为赞美，实在是意味深长，这是在告诉我们祷告的本质。就像诗篇教导我们的一样，当我们面对世界和自己生活的悲惨境况时，仰望神和他的国度，会带给我们巨大的盼望。诗篇教导我们不要漠视世界或我们生命中的伤痛，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要以信心来展望未来，期待神的应许，并且现在就开始为此赞美他。律法和弥赛亚，哀歌和赞美，信心和盼望，这就是诗篇的精义。
好，对，他讲的非常的快，但是呢，基本上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梳理了一遍诗篇，对不对？啊，哀歌和赞美诗，信心和盼望，律法和弥赛亚，对不对？是，我再稍微讲一讲哀歌和赞美诗哈。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读有一些诗篇，我们甚至有点读不懂，我觉得他怎么在抱怨上帝呢？他们在这个咒诅自己呢？他们怎么在讲出这么好像过分的话呢？他其实是在表达哀歌。哀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把自己忧伤痛悔的心，有的时候是对自己的罪忧伤哈，有的时候对自己的苦难，对自己经历的难处，包括对这个世界强暴的不公不义的困惑，那诗人都会有不同的哀歌哈。那这些的哀歌呢，它的中心主旨不是在教导我们抱怨上帝，而是什么呢？而是把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困惑带到主的面前，最大的哀伤、最大的难处或最大的不理解也都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呢，这个就是哀歌。哀歌意味着什么？ 哀歌意味着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怎么在那一个生命当中最无法接受、最大的困惑、最难面对的事情的时候，还把这一切连同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个反应、那个心灵的那个感受带到主的面前来。这个就是与主相交。赞美诗呢，赞美诗是另外一个方向，就当你经历巨大的成功、巨大的喜乐、巨大的平安和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啊，你不会想到说这一切都是你自己赚的，而是什么呢？上帝施恩赏赐的，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和上帝的同在，当然就赞美他，赞美他的工作，赞美他的赏赐，赞美他的祝福，赞美他的同在。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哀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赞美诗。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有的时候既不够哀伤，又不够喜乐。就他很难像诗篇的作者那样那么的哀伤，也很难像诗篇的作者那样那么的喜乐，对不对？就表明我们的生命比较平。平的意思不是中庸之道哈，不是，是比较肤浅啊，就是不够深啊，对罪的体验不够深啊，对苦难、对困惑、对生命当中那些的不理解啊，都不够深。那喜乐、感恩也不够深。所以不够深呢，就会让我们对上帝的属性啦、上帝的工作啦、上帝的恩典慈爱啦、上帝的公义审判啦，认识的也都不够深啊，都会比较平淡啊。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更深的在这里学习与主联合，更深的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多人结婚这个7年10年之后觉得比较平淡了，对吧？那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呢，这个与主结婚还不到7年10年的，就7年之痒了，呵呵，就比较平淡了，就没有激情了。那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哈，这个其实是不对的。那有激情的生命是什么呢？无论是哀伤还是赞美呢，它都是足够有深度的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最会写诗的呢，都是那些生命当中经历上帝经历的最多的、最深的，对不对？大卫写的最多的诗是跟他生命当中有那么波澜壮阔、高低起伏的人生境遇有关系的，对不对啊？那约拿是在鱼肚子里开始写诗，对不对啊？那个耶利米是在那样的国破家亡、这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那样的景况当中，耶利米写了哀歌，对不对啊？所以呢，以赛亚也写了很多的诗，对吧？所以呢，他们写那么多的诗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心灵有巨大的、剧烈的冲突，心灵有巨大的痛苦，有巨大的哀伤，也有巨大的安稳和巨大的平安。这个都是有的时候我们读先知书、读诗篇、读那些诗歌的时候很难进入到其中哈，表明我们的生命呢很多时候太肤浅啊，不像诗人那么的深厚啊，不像诗人跟上帝的关系那么的近。所以呢，你去读诗篇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生命更深的进入其中一点啊。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可以有一些的回应。